小脑瓜照壁来到水牢，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施大人给救了。由于照壁呢身小力薄，他这也不显堆，没多大劲儿，在救大人的过程中也吃了不少的力啊。他把施大人高高举过头顶，拿自己这小脑瓜往上愣拱，大人也使劲儿，他也使劲儿，好不容易爬出水牢，把赵壁给累的是呼呼之喘呐。高兴的是最大的问题解决了，他告诉大人不要声张，我背着您逃出龙潭虎穴。
是是是是，
现在石大人都懵了。你看平时升堂问案思路敏捷，很少遇上这样的事儿，再遇上几回神经都得崩溃，又害怕又着急，趴伏到赵壁的身后。赵壁一手拢着他双腿，攒了最大的力量，也管不了旁人。往院里头一看，小一朵没钱亮正斗一个大黑个子，他也不管胜负了，就这么背着大人左转右转左转右转，好不容易离开了方家庄，又往前跑了一段，跑出将近2里地来吧，旷野深山寂静无人呐、回头看了看没人追着，赵壁这才轻轻把大人放下，离开这个道进了树林了，找块干净地儿让大人靠着树坐下。再看石大人眼看就要断气了，是奄奄一息呀。赵壁顾不了旁的，过来赶紧扶石大人，又晃肩头，又给他摇晃胳膊，大人大人醒醒，大人醒醒。
哎呀，
怎么回事？浑身是伤，脑袋上还顶个包，肩头屁股全都摔破了，跟落汤鸡一样，在水里头泡着还有个好吗？赵壁一皱眉，大人呐、我没带衣服来，您先委屈委屈，把湿衣服脱了，我给您拧一拧，拧个半干不干的，您再穿上。
好吧，
到了现在有失官体，没有办法了，衣服脱下来，赵壁给使劲拧，拧得不得灵了，抖了抖了，这湿着又重新穿上。
赵壁啊，他们呢？
啊，赵壁明白，指黄天霸众人，他们都在跟贼人决斗啊，你死我活，打的是不可开交。您听。你还能听着声音？
哎呀，但愿老天保佑好人一路平安。大人，您是不是饿了？我一点东西都没吃着，他们想活活把我饿死，我这带着干粮呢。
赵壁说着把百宝囊拿过来了。怎么叫百宝囊呢？里边什么东西都有。赵壁这个人爱吃零食，吃顿饭的时候他吃不多，所以他这个兜子里头馒头花卷香肠咸菜经常都有，拿出一块比较干净的来，大人你先冲冲饥。说着又拿块香肠，哎呀，这石大人是狼吞虎咽，饿了吃糠甜如蜜，饱了吃蜜也不甜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
大人吃的这个香啊。
然后赵壁一伸手把水葫芦拿出来了，大人别噎着，喝点水。哎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
啊，你怎么什么都有？对，我这人精细，出门什么都带着，不像他们那么粗心。解决大问题了。哎呀，啊，好，太好了太好了，
大人呐、我就陪着您在这儿，等他们打了胜仗之后，咱们一起回苏州府。
说的是说的是， 我不过放心不下呀，要不你把我放在这儿，你回去看看，助他们一臂之力。
用不着用不着啊，那人多势众，有我不多无我不少，我哪能离开大人。
石大人一听也是，赵碧啊，我没有力气不说话了，我打算睡一觉。
行，您靠着树打个盹吧，我给您保镖，万无一失。
说到这谁也不说话了，赵碧蹲着往方家庄那方向看着，盼着黄天霸他们快来，心里琢磨着肯定不能打败仗。别看方家庄五龙寨人多势众，一邪不侵正，二咱来的人手都是硬家伙，疑兵师肯定错不了。话虽如此，他也是担心，一会儿往道上看看，一会儿他看看，正看着就好像黑影一晃奔这个方向来了。谁呀？赵碧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是一个人，慌慌张张就到了树林的外头了。赵碧不知道是敌我，提高了警惕，站起身来拎着小刀闪身躲到树后，回头看看狮子人睡着了，吹的这个香蕉就崩皮了。哎，这他多少放点心。赵碧一看不像自己的人，从走路形象举手投足都不像。再看这个主离着赵碧两丈多远，在大道的边上站上，手里一把明晃晃的宝剑，不住的往方家庄方向张望。赵碧心说，谁呀？漏网的贼溜出来了，既不是我们的人就是仇人，我把他拿住再说。
哎呀呀呀，就我这两下子也不行啊，我能拿得住吗？弄不好叫人把我给逮住了。哎，有主意了。
赵碧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把迷魂药拿出来了。你看赵碧也什么都有，想当初闯荡江湖，这零碎是离不开的，刀伤药、迷魂药、解药都有。赵碧多少闻上点解药，把这迷魂药倒出一点扣到手心，高抬腿轻落足，比猫还轻，找到上风头，在这人斜对面这一吹，这风再一吹呢，那个人全闻着了。那人提着宝剑正张望着，冷不丁提鼻子一闻，怎么一股香味儿？刚说香味儿，
阿嚏，扑通，天亮亮亮的，
宝剑扔了，摔倒在地。赵碧乐呵呵过来，蹲着看了看，是个年轻的，不超过30岁，绢帕罩头，一身夜行衣，手提着宝剑，挎着白布囊，心说这小子肯定是个贼，我敢断言是贼中的骨干呢。哎，一会儿我再问你。想的是赵碧把他的判甲套给他解下来，都有那绒绳，然后宁可把他捆上，捆结实了，估计他跑不了了，把宝剑捡起来给他扔出多远去，身上的家伙事儿全给他卸了，然后掏出解药来，对着鼻孔一吹，时间不大，这人明白过来了。
阿嚏！我你，赵碧啪啪给他俩嘴巴子，你怎么的？别动！动！看着没？我这是什么？我这可不是修脚刀，这是杀人的家伙事儿，我就给你续上。
你是
小脑袋瓜赵碧赵大侠？
这你把我抓住的，
然也，除了我谁能抓住你？哎，小兄弟，到了现在别抬杠，有啥说啥。请问你尊姓大名？
我姓谢，我叫谢宝。
谢宝，有什么绰号吗？
我叫银龙谢宝。
银龙，那我且问你，你跟那个五龙寨有什么关系？
五龙寨里头大伙捧我们，有五个人都带龙字，都是绰号。你比如说白龙，白龙就是我大哥方天化；黑龙，那就是方天化他兄弟方天勇。还有那个我哥哥叫金龙谢珠，我叫银龙谢宝。还有一个叫小龙，叫杜天辉。我们都带龙字，所以大伙给送个绰号叫五龙寨。
啊，原来如此，哈哈哈！我也不管你什么龙，我是专抓龙，你懂的吗？乖乖的听我的话，不让你受罪。胆敢不听我，一刀一刀我拉了你！
我听话，我听话。
我再问你，
你不在方家庄，你跑这儿干嘛的？是这么回事，形势对我们不利。我看今天晚上官人都来了，方家庄五龙寨保不住了。我私心特重，顾不了大伙儿，我跑出来了。我想在这避避风，比方说官面的赢了，我就跑了；如果官面的输了，我再回去，我就找一个理由说我办什么事办什么事去了。回去再混吃喝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行，小子，看来你说的是实话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嘛。你还是挺乖的。来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他牵着他，拿刀抵着他后腰。你看赵壁能耐不大，可够狠的。这小子真不听话，小刀真给他续上。他俩这一说话，识得人行了，就打了个盹儿。能睡实在吗？赵壁呀、啊，
来了！
你跟谁说话呢？
嘿嘿嘿，您看看，您看看，
狮子人这我眼睛一瞅，哟，多个人还拿绳捆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我利用您打盹的功夫，我抓了个贼，要不我挺烦闷的，抓贼玩他不开开心吗？
你抓着的
啊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
哎呀，赵壁呀、啊，看不出你真有本事。大人呢、啊，这么跟你说，您还记住这话不？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呐、啊。我这人能耐，那大的没边儿。他平常显着不怎么地，为啥呀？因为我谦虚，我谦虚、啊、有能耐露脸的事让我兄弟黄天霸他们去干。我呢就退了一边，数黄花鱼的我溜边，在关键时刻我一看他们都不行了，我就得真人露相了。你看现在我不使劲，什么时候使劲儿？就抓这小子我还费劲吗？我就一口气就把他逮住了，一口气就逮住了。
对呀、啊，
一吹他就完了，乖乖的拿绳把他捆上了。小子，你说是不是？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他能犟嘴吗？就这么的，赵壁拿绳把他捆到树上了，老老实实来待着啊，怕他吵吵，嘴里给他堵上，勒上脚子。大人还真别说，真信了赵壁的话了，暗挑大拇指啊！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赵壁不但鬼点子多，能耐还大，这个人我算收着了。这么说呢，又来一个人。这个人就跟那谢宝同出一辙，也走到大道边上，也到那棵树根底下，手中提着宝剑往方家庄方向张望。这谢宝看得清清的呀，他哥哥谢珠来了。那怎么这亲哥俩呢？心里说话，哥呀你快跑吧你呀，或者你救我呀，你别找倒霉呀，一会儿那小脑瓜又发坏，让嘴带着嚼子堵着说不出话来，干着急。赵壁一看乐了，又送了一个，该着我露脸。大人你看看我怎么吹气儿。你还想露一手？
对，你看着吧，只有叫您知道。
赵壁说着话，那手一晃，解药扣上了，抹到鼻子眼上。因为啥？那迷魂药自己也得迷魂啊，没解药不行啊。然后把迷魂药又扣到手心，高抬腿，轻落足，走到上风头，离不到两米远，对方就一点察觉都没有。赵壁有特殊的本事，练的轻功，站的一绝呀，跟胡人那相似。一看差不多了，风一吹就听见他俩摔倒在地。赵壁高高兴兴过去，把他裤腰带给他解下来，给他捆上，捆完之后给他上上解药，时间不大，这谢珠才明白过来啊。小子，你是我的俘虏了，你哼哼什么？你小子你叫什么名？
我啪啪就俩嘴巴子。
你瞪什么眼？问你啥说啥，瞪眼我就削你，我抠你的眼珠子，割你的舌头，摘你的牙。
我叫谢珠。
谢珠？谢宝是你什么人？
那是我弟弟。
对了，你们哥俩枣木棒槌一对，跟我来。就这么把他押到石大人近前。石大人看得清清的，石大人哪懂得江湖这套，什么解药迷魂药一窍不通啊。就看赵壁真吹了一下，这人就躺下了。大人都傻了，赵壁啊，你这什么能耐？大人呢、啊、我这决议太多太多了，跟您说您也不懂啊。啊，我这叫神仙吹，我吹的是一粒混元气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他再高的剑侠架不住我一吹，不逮住了吗？好好样的，真个是真人不露相。赵壁把他捆到另一棵树上，这回可好，哥俩一见面、谁也说不出话来了，都带上嚼子了。赵壁咯咯直乐，你们哥俩现在这守着听没？哎，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，免受皮肉之苦。这时候天呢就接近快亮了，还没亮的时候。咱再说方家庄这形势发生变化，黄天霸等人是占了上风。黄天霸跟方天画决斗啊，要说方天画这两下的这对双钩很了不起，毕竟不是黄天霸的对手。黄天霸打着打着刀里加镖，这一镖打到方天画肩头上了，虽然说不是致命，但这下可也不行，咔嚓的一下，方天画身子一摘的，黄天霸一根不止，一脚蹬在前心上，把方天画蹬了个仰面朝天。但是方天画也不善，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房檐底下，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，脑瓜一晃是飞身上房。黄天霸跟着又一镖，他一抬腿没打上，把房檐的瓦打碎了一块。方天画一看大势已去，是抽身便跑。他一跑是群龙无首了，人们一看当家的跑了，我们给谁玩命啊？就有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。哗，皆作鸟兽散，各奔西东。黄天霸率领着众人一路追杀，但是追着追着，黄天霸一想少杀人，这是至关重要的，大人一再交代能治一福不治一死，手下这帮人也都知道，能抓俘虏的抓俘虏，不能抓的叫他受点伤，最好不杀人。所以你别看经过这么一场大战斗，死的人几乎没有，群贼是东奔西走，开了花了。黄天霸想起来，各位不必着急追贼，救大人要紧。听说大人在水牢内，救大人救大人。他们奔后跑，也不知水牢在什么地方，迎面正好遇上
小一朵没钱亮，钱亮拎着刀回来了，跟黄天霸走了个对头。黄天霸一看是他，钱亮兄弟，黄大哥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救师大人去了。师大人现在何处？师大人将人给救走了。谁救的？我没看太清，个不高，是不是赵壁赵老爷给救走了？大家一看没有赵壁，那背不住赵壁给救走了。那么你怎么才来？我遇上麻烦了，跟一个小子，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，使一把大号的鬼头刀，我们俩打起来没完没散。最后我一看没办法了，使用毒极力把他给打伤，他跑了，跑他也跑不了，我不给他治他活不了，肯定得死的半山腰。就这么的，我不放心，奔前院遇上你们了。啊，四番一找赵壁没找着，抓了五六十个俘虏，这些俘虏都是当家人的，当碎催的，跪到地上高高举过双手。黄天霸告诉，只要你们老实，降者免死。啊，都规规矩矩的在这排队待着。四外一搜查，没发现什么。天就要快亮了，黄天霸没见着赵壁，也没见着师的人，他着急呀、啊，能不着急吗？四散分开找。黄天霸带着钱亮，带着孙玉堂、穆武成等人找来找去，找到郊外。赵壁一看来了，从这个走路的姿势看，就知道是黄天霸。嘿，赵壁心里高兴，你们白折腾，手工一件是我赵壁的。正在这时，就听黄天霸喊：“赵大哥，赵大哥！”穆武成也喊：“赵壁，你在哪儿？赵壁！”大伙嗓子都要喊破了，这声音传出多远去？赵壁不慌不忙：“大人来了，我出去迎接迎接。”他拎着小刀挺从容的到了大道上，腰一叉，腰板一拔：“大侠在此。”赵子，在这呢，在这，在这。黄天霸一个急冲赶到近前：“赵大哥吗？”“
正是在下。”“
哎呦，大哥呀，听说你把大人给救了。”兄弟，除了我之外，谁能救得了大人呢？是不是你救的？
当然是我救的。
哎呀，谢天谢地！大人怎么样？
平安无事啊！这不我一直陪着呢吗？我怕大人有个闪失，所以没给你们帮兵助阵。